将身体献上。我们常常以为这个献上是献给神，但是献上呢，实际上常常是服侍人。你把自己给出去，舍了自己，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保罗给我们的榜样。那个叫做施，你可以说那是一个终极的施，也可以说那是一个最基本的施。你凡是不是把自己给出去，你只是开张支票啊，那个真的还不算是施。受呢，就是反过来了啊。如果跟这个施对比的话呢，那是接受别人的服侍。你在教会里边，在一切的施工上面，你是做一个接受者，你不是做一个给予者。那这个在北美教会看得最清楚的就是主日学老师，对吧？连习近平迟早都会找到接班人，主日学老师是找不到接班人的。很多时候，因为你尽责，你教得好，你越会教，其他弟兄姐妹就越不会教。那谁施啊？谁受啊？来教会把小孩往主日学里面一扔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受，都不是施的。他可以开支票，他可以送中秋月饼，可是所谓的施呢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跟这些服侍主的人讲？你是无论教会有什么破口，教会有什么需要啊，越是繁重的，越是卑微的事情，你越是自己补上去，那个叫做施。你是为了主施，你是为了人施，更是为了教会施，为了群羊把自己舍了，这个叫做施。受呢，就是接受人家的服侍，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嘛。人子来不是为了要受人服侍，乃是为了要服侍人，这个就是施跟受的区别。那这个有福呢，当然最基本的一般的信徒呢，当他第一次读到这个东西，他就会觉得这个有福就是天父在暗中查看啊，他必报答你啊，这是不错了，这是肯定的啊。但是这个不太可能作为一个施的动力啊，也许能够做一个施的安慰。我们也知道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劳苦都不是枉然的。这个是的确是这样。你像郭弟兄讲的，我们这些没有什么能力的小传道呢，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呢，往往就是说知道天父在纪念啊，你的父必纪念你。但是这个更为有福啊，有没有别的意思呢？你觉得？
八福里面的有福嘛，你不但不止物质的话，肯定我们一般说的都是那个天国之福嘛，说的比较含糊其辞的就是那个荣耀嘛。
这个改的不错，如果施比受更有荣耀，那就是什么意思了？
我曾经听到了这样个解释啊，就是说不是说受就没有福，而是说你不管是接受的还是去服侍的，从我们这个福音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对于那个我们那个原本的那个罪人的那个状态，到你接受福音的状态，一定是一个有福的状态，一定是得到福。但是如果你在我们再回到主耶稣的榜样以后，就像刚说的那句圣经，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那从这个角度去讲的话，那你说哪个更有福啊？肯定是那个服侍人的比那个受人的服侍更有福。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就取了奴仆的样，成为人的样式，
样式
神就给
了他。
对，从这个角度讲，那话就可以这样说。
对你来讲，你觉得你最有福的是什么？除了你娶到菲菲之外，
因为说他这个事情，因为你对你来说最有福的事情，往往可能是你最苦的事情。
像什么做馒头、养鸡、
服侍人嘛，两个孩子，还有是吧？我们俩彼此服侍的时候，你说句真实的话，就是有些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累的时候，但是你想起来到今天晚上弟兄姊妹要过来查经要。要给他们预备饭的时候，或者预备饮食的时候，去服侍他们的时候，就不累了，因为你特别想去给他们预备东西，给他们预备东西吃啊，或者说给他们想办法让他们能够高兴起来啊，或者说让他们能够明白一点圣经的话，这样去预备的话，那时候也不感觉累，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可能我能够想起来最快乐的事情。当然还有我太太啊，还有负责我太太啊。
因为我们做基督徒也做久了啊，也习惯了，我们觉得好像服侍啊什么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稍微有点苦呢也过得去。但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对我们来说什么事情是最有福的？或者我蛮喜欢刚才莫恩讲的那个字，就是荣耀。对于我们这些啊本来应该灭亡蒙恩的罪人，又是在 亚伯拉罕与神的所立的诸约之外的外邦人啊，现在能够与主耶稣一同受苦，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最荣耀的事情，是最有福的事情。而且这个福呢，除非你是像保罗一样，在羊群中间，在弟兄姐妹卑微自己，好好的去把这个啊职分扛起来，你没有办法体会到的那个福，那个福就远远超过我们一般的体会，好像说什么好处啊啊报答啊，而是说保罗讲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人。这个何等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居然能够成为一个服侍耶稣的人，我居然神的儿子看中我，要我和他一同背十字架啊，或者有一个传道人讲的很形象，他说耶稣背了我的十字架，所以我可以转身去背世人的十字架。你可以转身去背，你不背那是你吃亏啊，你去背啊，别人看不懂这是什么福气，可是你自己的心里面晓得，从永远到永远，你在今生所能做的最有福的事情，最荣耀的事情，是与主一同受苦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教会。尤其我们在啊呼召弟兄姐妹啊，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的时候，总是不会忘记讲这件事情，就是天上什么都有，什么好东西，什么好玩的地方啊，都比现在要好玩太多了啊！所以我基本上呢，我已经这些东西都留到天上去了。但天上就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有一件事在天上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机会了，是什么事儿啊？各位弟兄，你记得吗？慧英，你们记不记得什么事儿啊？
为主受苦的事。
对呀，你再也没有这个福气。能够为主受一点苦，能够再为弟兄姐妹烧一顿饭，做一次早餐，再也没有啊！这个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如果看见这个保罗跟他们讲话这篇话的重要性，你就会去想，因为这句话一定不只是表面的意思啊，为什么要跟他们这样说？那反过来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珍惜每一个服侍弟兄姐妹，每一个为主受苦的机会呢？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这个要成了我们所想望，我们所羡慕，就是已经超过那个甘心乐意的情况。这个就是保罗整个的结尾。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这么理解，施呢，就是你要拿出去。受呢是你有缺乏了你要接受、
嗯、
那这里头刚才那个穆恩讲得很好，就说这里并不是说受就没有福了、
对，
只是受我本来就没有，然后我有机会得着，那我是有福的。但是在这里头呢，施是更有福。为什么会更有福呢？是因为他有了、那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很有限，我们常常就会有缺乏，我们怎么可能就是说源源不断的拿出来呢？那是因为必须要和万有的源头啊、那个连接上，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管道，那这个源头呢就是主，那我们要和主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时候，主的丰富，主的爱源源不断的进入到我的里面，那我满了我才可能源源不断的施出去，否则的话我就凭着我自己刚才提到的主日学的老师，当然一方面却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周围弟兄姐妹不愿意站出来服侍，我们觉得很苦。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也是我们服侍的时候缺乏了，恐怕是弱了和主的连结，是靠我们自己在服侍会觉得苦干，会觉得好像哎呀苦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记起这句话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主， 是主来使用我，是把主的恩典分享出来，而这个恩典呢是先留到我的身上了，我先得着了，我先丰富了，所以我流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苦干，那个苦涩也会少很多，即使是在艰难中苦中我们会得着喜乐，因为我们和主连接的越来越紧密，我们得着主的恩典丰富越来越多。你失的时候是你和主联系更紧密的时候，得着主的恩典和丰富更多的时候。
你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解释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包括现在卖的圣经金句啊，大家挂在墙上啊，往往都是对那句话的误解，就是说他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呢？是我的福啊，对不对？他使我的福杯满溢啊，这是给谁的？是给我的啊，就大家都是这么理解的。实际上你去看那个中文的圣经，那个福字是打底儿加上去的。而且这句话呢不是写在青草地溪水旁啊，而是写在他人生的最后。就是他使我，就是他使我成为一个满出来的杯。那他为什么什么比喻不好？他干嘛把自己用成一个杯呢？因为这个杯子啊，不是为自己喝的，杯子是给主人喝的，给客人喝的。可是呢，杯子有一个好处啊，谁最不会渴啊？杯子最不会渴吗？主人还没喝呢，你就已经满了，都流出来了，对不对？这就是刚才慧英讲的。这个神的旨意通行在地上，一定要从你这个人先通行了。你这个人通行了，那跟水龙头一样，你这头开那头才会进嘛。所以这个叫做服侍啊，这个叫做扶助，这个叫做榜样，这个叫做呢劳苦啊，这一切都叫做施，对吧？那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理所应当的事。那也是感谢咱们这个伟大的党啊。虽然呢，我们尤其做我们信主对教会来讲呢，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呢是带着威胁来的啊，是带着一些我们有仇敌的味道在里边。可是你反过来讲呢，以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主日学啊，教小孩儿，以前是最不喜欢做的苦差事。你觉得说，哎呀，这个小孩主里面的教育是家长在家里面自己做的，你不能期望他来这个教会一个礼拜呢啊，我们能把他做好，家长也不做，是不是主日也不帮忙，我们怨言很多。可是现在政府把这个东西一关，你突然发现你大学生也做不了，社会青年也做不了，对不对？你甚至在医院里面都做不了。那这时候你要是还能够在教会里边，哪怕是私下，哪怕你是在幼儿园里面能够教一点小孩，突然这件工作变成什么最荣耀、最有用，也是最需要的工作了。突然你发现说，哎呦，这个机会好难得啊！而且这是一件我们需要好好把握，如果还能做一点的话，就好好的做。你想这时候基督徒要是能开些幼儿园，你能够把一些小孩子带起来，以前这个你从来不去注意的差事，那突然它又很有价值。可是难道这件事情是现在才有价值吗？不是，只是从前当我们这样付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多有福，而现在感谢党啊，他怎么一逼呢？所有学幼教的啊，教幼儿园带主日学的老师，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教小孩啊，哎呀，感谢赞美主，这是有福的事情，荣耀的事情，为神国的将来打基础的事情，太重要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啊，还是一样啊，总是一句老话啊，劝弟兄姐妹呢能够在这边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反省。那当时他这个话讲完了，哎，这时候你看见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跪下同众人祷告，祷告的内容就没替我们记下来啦，然后众人就开始哭啦，抱着保罗的景象啊。那时候保罗你看跑了这么多的路，是不是啊，他也不知道几天没洗澡了，哎呀，就和他亲嘴，那时候也不洗牙，也不见得刷牙，你看看真是动了感情了。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那这里边告诉我们，保罗对于他这一去啊，不是凶多吉少，是百分之百羊入虎口。有没有把握？非常有把握。他知道有患难困缩等着我，然后他不去逃避， 啊，他不以性命为念，他就直接往那儿去了。哎，他已经公开讲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二十一章了啊。二十一章一直到他在圣殿被抓啊，这前面的消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解读不对的话呢，那就会有很大的副作用。你要是解读的对的话呢，那对我们面对患难会有很多的帮助啊。
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哥斯，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达拉，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买，就问那里的弟兄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啥子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好，这个完了以后呢，再过了几天，他们就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啊。那这里面我们先是把这个客观环境的一些的问题先把它弄清楚。为什么到了这一章啊，保罗又不急了，好像不赶路了呢？你看他在这个啊腓罗那个地方，他一住就住了七天，你看看啊，又不急了，怎么回事呢？他前面不是保罗非常的迫切吗？急着要在五旬节之前赶到耶路撒冷啊！
说这个船要在那里卸货，然后船有时间呢，
在那卸货啊，搭这个船呢，就告诉我们那时候有没有游艇啊，有没有商船，有没有 passenger cruise， 有没有客船的、
啊？没有，都是搭这个顺路车的。
就是说，最会耽误路程的、最算不准的那一段路是海路。你一旦到了叙利亚，你从这里啊到了推罗啊，尤其到了凯撒利亚，哪怕是七天八天甚至是十天，只要他算算时间，五旬节以前能够到耶路撒冷就稳了，没问题了，他就不用赶了。因为水路那一段是最难以预测的，所以你看他从这个塞浦路斯南边嘛，他挑了这条船呢，他是这条船走的是直路啊，就直接开到这个推罗去了。所以这样我们就晓得了，因为他这时候对于他能够到耶路撒冷的时间呢，他既然在这个推罗上了岸呢，那就已经稳当了。他前一次已经说过，这个腓尼基就是推罗，那他在推罗上岸，在那边找到门徒住了七天，那这里就先来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啦。这些人是被谁感动啊？被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呢？被圣灵感动哎，这怎么回事？这个悬案又出来了，弟兄姐妹，你哪个聪明人给我们解解？也是圣灵向他指证，这里别人也被圣灵感动，你也是圣灵感动，我也是圣灵感动，怎么两个人讲的不一样话呢？
我想是这样吧。
哦，
保罗被圣灵感动是要去耶路撒冷。
Uh-huh.
那么他们被圣灵感动是说保罗去要有危险，至于不要上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推论，不是圣灵直接感动他们说一定要阻止保罗不上耶路撒冷去。
所以你说圣灵不是直接感动他们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说保罗他去了有危险，肯定要倒霉。
圣灵跟保罗是跟保罗说，圣灵跟别人说跟别人说。
那同一个圣灵怎么能讲两种不一样的话呢？
每个人角色也不一样，好像一台戏一样的。对保罗来说，去肯定是有患难的，他要不去的话，他没想好就应该怎么说。他们对这个感动的解释有问题，应该说，我觉得他知道有患难，有患难不等于不用去啊。
不要去，那这个还算不算圣灵感动？
哎呀，那圣经上说圣灵感动就是圣灵感动，什么试炼、试验之类的啊。
那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讲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跟亚伯拉罕那个献以撒挺像的，不要在童子身上动手也是前世说的，上帝感动他去献祭也是上帝感。
用这个例子有点狡诈。
狡诈。
这个地方不矛盾吧？
不矛盾。
第十一节他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
那是后边的了，这个还是在推罗，那个已经到了凯撒利亚了。对吧？那个叫什么？
雅加布。
对，腓力的女儿，光说他们四个都是先知。哎呦，一家有四个女先知，那个日子不好过的。我跟你讲，我们家一个女先知已经不好过了，四个都是先知。你看，
几周以前我们不是查过吗？那个神跟他说的呀，你就往前去啊，必不受害的呀，主与他同在的。
哦，至少呢，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不一样的意见呢，并不表示。你的是圣灵，我的就不是圣灵，有时候不用这样去画它。比较追求灵恩的教会里边啊，期盼讲说主感动我，主对我说话的教会里边呢，那常常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主对我这样说，怎么对你那样说呢？但是耿耀说的不错啊，他既然说是圣灵说的，那你就把它接受下来是圣灵说的啊。也许圣灵告诉这些人要去劝阻保罗，就是为了显明保罗的心意啊，因为。要去的不是你们，是他，对吧？要去的如果是他们，那就保罗呢，就也就是一样，反过来劝劝就罢了。因为那个当事人他要去，你旁边的人可以劝他不去，当我们劝不去的时候呢，哎，不见得不是出于圣灵的。他越是劝呢，保罗要去的心意就越坚决，这是我们整段念下来所看见的。这里说是叫他不要去。底下就说是会捆锁，而且讲得相当清楚了，你会被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边。那大家就开始又苦劝了，那个苦劝是不是也是出于圣灵的呢？那当然神知道这样的消息出来，旁边的人一定会劝你不要去的。可是越是这样，越是显出，一方面就是说保罗啊，你说保罗是不是需要这样的磨练？不见得。但是至少呢，我们会看见啊，从以后的书信，还有以后整个主的带领，我们会看见神的打算，神的心意是远远超过人的了解。那有一件事情在底下也看得很清楚，就是当我们看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要去，不要去，这是一定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要去看拉撒路的时候，你看那张圣经是最有意思，主耶稣出一个主意，门徒就反对一个主意，他的意见老是跟门徒不一样，门徒都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你要去拉萨路都要死，你就早去嘛。哎，他不去，他等拉萨路死了他才去。他死了，主耶稣说你把石头搬开，那马大就说已经臭了，你要搬。都是人的意见跟神的意见不一样。那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保罗的意见跟门徒的反应不一样。那在这种不一样的状况之下呢，不要把它变成一个问题，这也是很正常的。只是谁是当事人，那个当事人决定。到最后就像他们一样，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就好了。你为他祷告，你尊重他，因为那是他的意见，对不对？你可以劝，但是你不要站起来说这是不对的啊，这是错的，不要这样讲。他们并没有说你的圣灵感动是错的，你是误解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神不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他们都没有说这些话啊。但是如果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教会发生的话呢，咱们老政府最会讲这种话。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要么是黑的，要么是白的，要么是是的，要么是错的，对不对？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不可能是对的。那明明知道受难，你还要去，你是这么重要一个使徒， 那你这个东西是糟蹋自己啊，你可能就是脑袋冲昏，谁知道我们会想到哪里去呢？我们对于神给另外一个弟兄，尤其他是当事人给他的感动，你要加以尊重啊，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我们需要彼此尊重，彼此顺服。但是谁跟谁顺服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门徒需要向保罗顺服。十二节十三节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众人劝他啊，是一批一批的人来劝，到哪个地方大家都劝。那保罗走这几个地方呢，也就是主耶稣可能要给这些弟兄姐妹的功课呢，远胜于要给保罗的试炼啊。不但是劝啊，这时候已经苦劝了。我们和那本地的人，这个我们是谁啊？十二节。
路加。
还有呢？
路加同行的那些。
哎，就是我们前面念一大串的名字啊，外邦教会访问团还跟着走哎，这件事情。如果是照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就是它是比较突然渐渐才发生的。那当它发生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在跟着保罗了啊。他们尽管苦劝保罗不要去，可是到这时候有没有人说，哎呀，这个跟我起初来这个外邦观光团来访问耶路撒冷的这个初衷不合，对吧？那我就退团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没有退党的？没有哎。尽管这个时候连保罗都讲不清楚到底怎么样，这个亚基布还讲的算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越来越觉得事态严重，可是没有人要离开呀，没有人像马可一样当时他就离开了，不信了，你既然开始跟了就跟到底，因为我们大家一起，这不只是保罗去，也是我们众人一起去。那我上次已经跟他讲过，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有的人是一直跟保罗跟到罗马去的。但是以后保罗所写的书信，包括他在凯撒利亚被关，到了罗马被关，他所写的书信是谁把他传出来的？不是这些人传出来的啊！那这些人成了外邦教会的命脉啊！可是当初他们来的时候呢，可能根本就没这样想。所谓一起跟从主呢，那就是我们既然呢、啊，咱们老百姓的话就是上了贼船了，就一路走下去吧，对不对？那连这些同工，还有本地人，就是当地教会的人，听见这个很有信用的先知啊，因为他以前预言过很准嘛，他现在又讲了一个更准的，就是要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大家一听这话就开始劝了，而且是苦劝保罗呢，那保罗就有点火大了，我觉得他有点不耐烦了，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保罗那时候的心情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心碎？你本来也知道不跟弟兄姐妹再见面，你就没说心碎，对不对？大家难过，你大概也难过，你也舍不得嘛，对不对？那这时候为什么心碎呢？他为什么用心碎这个字呢？ You break my heart。
主耶稣上十字架讲了三次了，门徒怎么也到最后还是劝他，
但是他为什么用心碎？是主耶稣心碎，主耶稣心碎是因为十字架，对不对？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那保罗他为什么说他心碎？他怎么会想到这个词呢？
因为他们哭的可能太惨了嘛，就本来他自己都没觉得怎么的，看着那个弟兄姊妹哭的那么惨，哎呀，就是很难受。
保罗在离开以弗所长老的时候，众人抱他痛哭，保罗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心碎，没有心碎，因为他把该说的话都讲了。那在这个地方这么心碎是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是因为跟随保罗的这些人到这个时候居然还要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嗯，
那这就让保罗非常的心碎。就怎么呢？这一些人就是他真正的他的接班人，跟随他的这些人。如果你们尚且如此的话，那我如果死在耶路撒冷以后，将来教会将来福音谁来接棒呢？这是让他心碎的。
哎，你觉得这个习大大这次开会他会不会心碎啊？好了，这个有点道理。他为什么会心碎呢？因为他孤单了，他觉得讲不通了，众人不理解他，没办法跟他站在一起。你如果没办法跟他站在一起，你就没办法安慰他。你说他要去受捆绑，他难道不知道那不是个好差事吗？他已经讲了，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他有这种打算的。这是一件本来就已经很孤单的事情。你们现在光谷现在离耶路撒冷就是一天的路了，哭到我心碎啊，也可以说哭到我无奈，哭到我难过，但不见得是对你们失望，而是说呢，我 我指望安慰没有一个人能够安慰我。